大家好，这里是更画不加酱，我是 Jump。
大家好，我是露娜。
大家好，我是 Jack。
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就是他在地震，然后我家两只猫咪，我一直很担心我家小只的那只猫咪，它是生出来之后第一次遇到地震，然后我就一直很担心说它会不会很害怕还是什么的。我就看最近看有人地震，然后猫咪吓到，就是好像有点癫痫的状态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去看我家那只猫，然后我就发现我家那只猫它好好的在睡觉，然后就觉得说，干，还有白担心了。然后反而是我家大只的那一只猫，他就一直在担心那只小只的猫有没有安全，就一直在他旁边喵喵喵喵喵，就一直在看他有没有好好的这样。嗯，我就觉得这一幕很温馨很可爱。好啦，讲个小
好事啊，至少大只猫没有欺负小只猫。
他们就很奇怪啊，就是大只的猫会帮小只的猫舔毛，可是舔一舔之后就会生气，舔一舔之后就没事，然后就开始咬那只小只的猫。好像应该是在玩啦。对啊。好，欢迎今天大家在，很感谢大家就是来听我们的 Live， 超级感谢。
对啊，连假前一天来听我们的 Live，
没错，就是大家培养一下放假心情。虽然说这次的假期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就是发生了这个大事件，
意外的插曲啊。
是，对啊，就是大家也是安心好好休息吧。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愚人节。就是这次，因为每一年的愚人节的时候呢，不是每一个游戏公司或者是各大企业都会想要端出属于自己的愚人节活动，然后有一些就是愚人节活动的内容就是会很有趣啊，然后会很想，怎么讲呢？就是会很，你看了之后你就很想玩或者是什么的。那我知道大家不知道，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对这个活动有什么样的心得、啊、那我们就是欢迎今天就是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你有看到任何印象深刻的活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都直接上台，就是你可以直接上台跟大家聊天。因为今天 Live 呢是开给每位干员一起分享自己的心得的，
没错，
对，所以就是随时上台都 OK。 好，那今天的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想要简单的先聊一下那个愚人节这个活动本身。
嗯，
就是对我自己对于这个愚人节这个活动的看法。
应该是说从小到大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都知道愚人节，但
对
我们好像愚人节的玩法没有玩的那么大，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我们好像很少企业会去玩这个。
对
对，然后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愚人节是不会有企业去玩这些活动的啦。然后主要都是我们就是自己的人，那个在互相在那边恶作剧啊什么的。那
对恶作剧嘛，或是说开玩笑说我很喜欢你啊。好，不好意思，愚人节开玩笑之类的。
是不是有很
告白、
啊？是不是有很多人说就是很多人趁着愚人节这个乱告白？然后就是它是一个借口，然后其实你都是在讲真心话、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男生跟女生告白嘛，如果他同意了就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就试探。那如果他被拒绝就至少有个台阶可以下之类的。
可是我后来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小时候的一个那个小小的愚人节故事，这个是算是我自己以前很中二的时候的故事啊。那就是
不好意思，
保重
大夫没办法中断，
保重保重，就是
干冒。
我在对，现在因为 Jack 今天感冒，然后所以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擤鼻涕啊，或者是不小心打喷嚏的状况发生，就是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
对，没错。
那我这个小故事就是，我好像没记错的话是在国中的时候吧，然后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很知道要怎么样开玩笑该如何拿捏，所以呢就是在愚人节的时候，我就是第一次知道说愚人节可以去开人家玩笑什么的，我就在即时通上面就敲大家说大家我要结婚了，然后每个人就开始跟我恭喜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说哈哈今天是愚人节啊，你们被我骗了，然后大家就点点点，然后之后呢就没有什么人想要跟我一起聊天了。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觉得很 就是到现在来说我自己都还觉得很耿耿于怀，就是我不知道愚人节的开玩笑的拿捏的分寸，然后好像拿这种东西去开玩笑会让大家觉得你自己本身是一个没有 很有信用的人，所以一点也不好笑，那就会
我觉得是文化问题。所以我说为什么台湾很少、应该华人圈少开愚人节玩笑点，就是大家没有放那么开啊。
哦、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平常都是属于比较稳重、然后大家觉得你讲话是一板一眼啊，像我的话就是又要齁然齁然嘴嘛，我哪天跟大家开个愚人节玩笑说、我可能明天没办法去工作、因为我家天花板塌下来了，哈哈哈哈，开玩笑愚人节玩笑之类的，他们就觉得无所谓，因为我平常 就已经 很会画胡乱之类的。我刚刚没有开玩笑，我真的天花板垮下来了。
哦，韦恩咖啡分享这个也是还蛮令人伤心的，就是他说韦恩咖啡说，国中以前被朋友骗，一群男生朋友偷偷放情书给我，然后我好好收藏起来，结果放学被 一群朋友笑。哦，好难过、我真的觉得、
这个开玩笑看对象，有人会很纯情，但是开不好。
这个玩笑就是我的那一种，只是我是开玩笑的那个人，不是被开玩笑的那个人。就是
对，
我真的觉得拿感情开玩笑是很伤人的一件事情。
是啊，
对啊，
要看人啊。像如果两个男的跟另外一个女生嘛，我对，本来就是那种打闹很习惯的，那就还好，他没有什么在乎。或者说，有的人。就是你跟他开玩笑之后矛盾啊，你可能被他骗了，然后他也是跟你闹一闹之后矛盾，之后就不会一直重提啊。有的人就很北南
哦，
你就被他冲到了之后，他一直跟你拿东西一直讲一直讲，就觉得好烦哦。
哦，真的。然后有我觉得有时候那种玩笑会让人笑着笑着就哭了，就是你跟一个心仪的女生，要不要跟我交往啊？然后对方说不要，我干嘛要跟你交往？然后你就说没有，哈哈哈，今天是愚人节啊。但是你在打哈哈哈的那个当下，自己心在淌血。
那你干嘛？干嘛让自己放血？放血疗法是吧？
对啊，那我这边愚人节，我看到了一篇推特，有人贴了一个那个理想中好笑的玩笑，我觉得他写的不错。然后我想要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是悠悠马，什么金马最佳留言奖，在推特一个推友。然后他有写到四点，就是愚人节任何使用都适用，然后理想中好的玩笑呢有四个点。第一个点是这个玩笑要可以快速的被辨别，然后第二个点、
是没错，
对，第二个点是不可以因为断章取义而助长假消息的传递。例如说最近那个今天不是有地震吗，然后有些人就是开始会贴，就是说啊某个地方有某很严重的灾情，然后整个山都垮了什么的，然后就贴出一些影片，然后后来就多方查证发现那些影片是不是这一次地震的。对对对，这个就是有点像是有点助长假消息的流传，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样。那第三个点呢，就是理解可能需要澄清的后果并愿意承担，这个就是我刚刚分享的那个我自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那个小故事，就是你知道如果大家听到你是在开玩笑，然后他们又放真心去跟你恭喜的时候，然后发现是假的，那你就要自己承担他们不想要再跟你聊天的那个后果，自己要先注意的。对啊，然后第四点就是如果是公开贴文以不造成他人伤害为原则，如果是私底下的玩笑请确认对方可以接受。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等一下我觉得这个空气感觉不像是愚人节的空气，好沉重。
真的耶。
东北不是愚人节是要放轻松啊，
因为 我每次一想到愚人节，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很沉重的节sorry 啊，大家好不容易来听这个节目，然后结果发现大家在讲那种很沉重的空气。
不用 sorry 不用 sorry， 我继续说。太认真了，就是认真的会很难在愚人节里面获得他要的乐趣。
是啊是啊，
其实愚人节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认真的人嘛，对，去思考，有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可以想说不用去负担这个后果。当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会去做一个成年人嘛，避免说后果自己不能承担，但是至少他的出发点就是要你放松心啊。
没错没错没错， 欸，那 Jack 你呢？你对愚人节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愚人节哦，我没有太大的印象的点，是因为我每天都觉得我自己就都是个笨蛋一样，所以我不会觉得愚人节很特别啊，所以应该还好。
你是意思是说你每一天都在活得跟愚人节一样哦？
因为每天很喜欢自嘲，很喜欢跟身边的人或同事自嘲，对，很常开玩笑，所以应该还好。只是我是很羡慕啊，我其实很小就很羡慕说国外愚人节他们玩的时候，就是会他们的恶作剧
放开。
第一个是放得开，第二个是他会精心准备，可能他会跟你说哦，朋友要结婚了。或是说朋友可能抽中大奖，然后他就精心准备一个彩券给你，跟你说哎、欸、你中奖了什么，然后让你去规划接下来怎么花钱之类的。然后最后跟你说哎、欸、,surprise, 愚人节 ,Apple 4开心，然后就觉得哦莞尔一笑哦真的很有趣，因为他准备的这东西也是花很多心血之类的。
哎、欸、如果我真的拿到那个愚人节好精心制作的假彩券的话，我也会觉得很有趣耶，虽然说自己被骗。
对。
可是他竟然都那么认真了。
对，所以我觉得在游戏里面做愚人节是很适合的、嗯、因为第一个游戏你在做任何事情、嗯、大不了就独胆嘛，
对，
很胆嘛，
对，
至少大部分游戏不会像龙族教育一样嘛，对，他妈隔天起来然后送什么东西没了然后给你存胆，大部分不会嘛，对，
嗯哼嗯
哼、欸、对，那个融入症应该不是跟你愚人节玩笑，就真的发生
哦。哎哎 Jack Hello、欸、Jack 是断掉了吗？突然没有他的声音。好，没关系，那我先来，我自己这边先来聊，简单聊一下，就是我关于愚人节这个活动，就是关于游戏厂商对于愚人节的活动，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自己把它分类啊，我分类活动厂游戏厂商的愚人节活动，我把它分类成两种，第一种呢是你可以真的可以玩得到的，另外一种是你玩不到的。哎，等我一下哦。Jack, 你麦克风突然没声音了，没错。那你可以听得到我讲话吗？你听得到的话就打字一下，然后你就先解决。那好好好，那我就继续讲我的。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游戏产业的愚人节是什么时候注意到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记得好像也没有很久哎、欸。好，现在已经不是愚人节，你不要再开玩笑了 ，OK。好，我再回杰克，就是好，我再讲回来，就是没有，就是游戏产业愚人节这件事情呢、啊，我觉得它盛行的时间点没有很久，因为我印象中啦、啊，就是它好像是在2010年，甚至是更之后才开始慢慢出现的。在那之前呢、啊，我是很少看到会有一些跟游戏有相关的愚人节活动。那我自己个人有一个很有印象的，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魔兽世界他做了一个，就是他发了一个帖子，然后他说接下来呢，我们魔兽世界有一个很重大的更新，然后是蓝铁嘛，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兴奋，就是哇靠，有什么样新的更新什么什么。那个时候因为魔兽世界正夯，所以他不管做什么更新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动，那我们大家就很期待，然后就点进去看，说他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帖子说魔兽世界它会在地层里面加入了一个地层小帮手，然后这个时候看了之后就觉得靠，超好笑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看过很多跟愚人节相关的活动，所以第一次有自己被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超级无敌有趣。那它这个地层小帮手呢，大家可能要老一点的人才会比较知道我们这个梗是在讲什么，就是在很早以前的 Word， 就是 Microsoft 的 Word 或者是 Excel 这种工具软体上面呢，它会有一个小小帮手，那它是一个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微软写了一个很烂的 AI 啊，它就会可能是有回文针啊或者什么的那一种图案，然后在你想要操纵 Word 的时候就跟你出来说我现在可以做什么，现在可以做什么，其实它是一个很恼人的小小的零的那种那个叫什么小功能啊，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其实不是很喜欢，没想到过了十几年二十年之后呢，这个小小的功能反而是变成大家很古早的一个很有趣的回忆。所以魔兽世界就是在恶搞那个回文针小帮手啊，就是他在你在打地层的时候，他就旁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不知道是螃蟹还是什么东西嘛，就是魔兽世界里面的怪物，然 然后那个怪物呢他就会跟你说，在那边跟你说，你现在在打地层吗？那我可以，你想有什么样的帮助呢？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在提供你帮助，其实那个是有点像是在干扰你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这样。哎，对，我帮刚加入聊天室的干员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愚人节的一些小小的感想。那如果你有任何觉得很有趣的游戏相关的愚人节的心得啊，或者是你看过很有趣的愚人节的活动，都欢迎你就是随时上台跟我们讲这样子。对，那我刚刚不是有讲到说我喜欢看的是有哎 ，Hello， 其实蛋饼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愚人节心得吗？
各位好
，Hello，
我好久，
嘿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请说，请说。
真的，我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久没上来吗？
嗯，
我最近在，因为我最近在准备会考，要考高中了。
嘿，已经要考高中了。
对，五月就要考了。
那不就剩下？剩下不到一个月，
十五天。
天哪、啊！那你现在在干嘛、啊？
我现在念完书在休息啊。
哦，你现在念完书在休息，好，可以，可以，可以。
念太累。
哎、欸，那你有什么？你知道愚人节吗？你这么年轻，应该知道愚人节的这些。
你知道，说到愚人节，我就想到建中科学班，
建中科学班。
今年建中科学班放榜时间4月1号。
嗯，
这个能信吗？
所以。你是指他在四月一号放榜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一个假消息哦？
嗯，好像是真的，我没有。然后呢，你知道我们数学老师，
嗯，
我们数学老师一直很幽默。我们数学老师他就在课堂上说，他说愚人节是一个非常好的节日，你在这边告白、嗯，不管怎么样都有台阶下。
啊，那就是我们刚刚最开始了，可是那个反而会加深你的心痛哎、欸。就算你有台阶下，但你发现失败了，那个心痛是
就是下来之后就想下去了，没有。然后，哎呀，说到愚人节活动，
嗯，
我们只能讲明日方舟了吧？我只能讲明日方舟了吧？
明日方舟也有一些愚人节活动吗？
因为我现在在玩的就只有明日方舟。
嗯哼，
我先讲台服，明日方舟今年是那个主播尤里卡的。
哦，你说他其中一个角色，
对，
喂，是有人 ，Hello，
然后
我们继续修，我们先关麦，
嗯，
还没，请继续，
哇，
其实大美你继续，
然后
说，请说，
然后呢，
嗯，
陆福，
嗯，
陆福今年就是，陆福今年算是一个怎么说，陆福那边今年是电子斗蟋蟀的感觉，
什么意思？你说他们的活动是？真实，
他们陆服那边的愚人节活动是两边在打，然后你压住
啊？什么意思？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哎、欸。
就是《明日方舟》它是一款塔防游戏嘛，
嗯，
塔防游戏它会出怪物嘛，
嗯嗯嗯。
然后今年陆服的愚人节活动，它就是让怪物分，让就是一场比赛，
嗯，
然后有两队怪物，
嗯，
然后你觉得哪一队怪物会赢？你就压住压那、
哦、
今年愚人节活动是这样子
哦，下赌注，我听成是用手什么，还是就把它按住，让它不要动什么的？哦，你说我是下赌注哦，哎、欸，新玩法这样子哦。那你有去亲身体验这些活动吗？你觉得有趣吗？还是你觉得这些
陆服的愚人节活动，我可能要明年才能玩到了、
嗯、哦。你说台服因为比较慢一点，
对，台服会比较慢、嗯，
比较慢一点。
就比如说陆服已经4.5周年了吧。我这边还在4周年呢，对不对？我还没4周年，
哦、
我们台服还没都过4周年活动。
嗯，这好像蛮常见的
啊。然后愚人节呢，就常常出现哦，因为身为国中生嘛，愚人节那国中生有一堆同学说：“哎、欸，你好帅哦！哎、欸，愚人节快乐！”就是会有这种无聊的同学。
哦，所以你有被告白吗？你这次愚人节有被告白吗？
没有。
欸、
没有
啊，你没有去告白别人吗？
没有。
欸、为什
么？国中谈什么恋爱、哦？你国中就算恋爱谈上好了、
啊，对啊，你现在
到高中你还能
同
一间吗？
考高中了，嗯，
对啊，国中你恋爱谈上了，那你高中还能同一间吗？那你高中同一间，那你大学还能同一间吗？那你大学同一间，你出社会之后，你公司还能同一间？
哎、欸，你想很多哎、欸，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那么多哎、欸，
你知道，当时就是。 然后还有主要就是，
嗯，
你的经济能力承受得住吗？要是你的女朋友跟你说每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怎么办？
哦，关于这个，就是你们现在已经那么年轻了，应该对于这些应该是比较没有那种什么男生就一定要付钱还是什么的这种状态吧。
要是我听到我女朋友说每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我直接分。
那你
直接分？
那你跟她说每个月的15号都是白色情人节啊，就大家互相啊。对啊。
每个月14号情人节 OK 啊，情人节两个人要一起过，两个人都要一起想啊，不是只有一个人、
啊。对啊，
对
啊，这是双向的、啊。嗯，
对啊。
然后今天地震。
嗯，
哇，今天地震。
好、啊，你还好吗？
今天地震，你知道我今天写完考卷的时候，原本想要趴下睡觉一下，然后我趴下来就开始摇，然后想说，嗯，开始摇，应该还好吧？越摇越大，越摇越大。嗯、哦，韩哥，哦，好，那我收到桌子底下好了。然后我就下去趴眼稳了。趴下也不稳住了
哦，
基本上就是按着学校做的演练做，然后真的5楼摇得特别爽。
哎，你们没有到那个操场避难吗？
有，然后其实摇得更爽的是我妈，我妈呢在26楼。
哇靠！
靠，听起来就很恐怖哎。
然后你知道我在5楼嘛，然后5楼摇完。我们要等学校吹，会有一个很大声的哨声，就一长四短。
嗯，
就吹完之后，他就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已经可以出去下去操场那边集合，我们要数人数，就数有没有失踪的、受伤的那些。然后呢，就在5楼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然后就想说，哇，这时候再来一波大的，那我们大概都没了。
哦，好啦，就是希望地震的时候真的是大家都要准，都要那个。小心注意安全一下。那我想问，其实蛋饼这边还有什么？
增加你的存活几率了。
还有什么？
因为说真的，
关于
整栋楼真
的
塌下来的时候，
想
要活下来身体很难。好了，那
嗯哼，
因为
好久不见，
还有一点
在做，
我还有一点事情。我今天明日方舟的理智还没刷，我还有点事情，那我就先下去了。
好好好，你的休息时间非常短暂的。好，辛苦了，感谢起司蛋饼跟我们的分享，非常有趣。
欸，真的好久不见了，他声音感觉有点变声了。
还要考试了啊？
哦，啊，不好意思，各位，刚刚设备出问题，所以 Luna 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有开 YT 有录毛，对。
嗯
哼。啊，坏消息是，欸，真的那个刚所有存档都不见了。
所有存档，你说连我们自己录的存档也不见了吗？
一录的还有，是那个我们刚开始的是。
哦、
大夫刚开始的时候录的，这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没了。系统跟我们开玩笑。
嗯，没办法，这就是不要不信邪啊，就是真的会有这种状况。啊，我这边刚刚也忘记按了录音，所以所以好啦，没关系啊，总是会有解决办法的。那我们就继续节目下去，进行一下去。
那刚刚那个工作人员问说怎么办？这个意外很大哎、欸，我刚刚说不用担心，今天愚人节。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常常发生放送事故，所以我们的干员都习惯了、嗯。
对啊。我是不想要习惯啊，这种事情真的是不要习惯比较好，好可怕、哦！每次听到这种忘记按录音或者是档案消失，我都觉得眼前又一片黑了。
愚人节快乐，真的！
哎、欸，你不要，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不是愚人节哦，
是真的啦。
好了，那我们节目先继续进行下去啊。对啊，那我刚刚有讲到，就是我觉得、嗯、游戏的愚人节，游戏厂商的愚人节活动分成两种、啊、第一种就是我刚刚不是有介绍过，就是他只能看，然后逗你博君一笑这样子而已。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可以真实下去玩的。那我觉得近几年来比较会有这一种啦。那这个真实实际下去玩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因为
嗯，
它可以让你参与。像是我举一个例子，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愚人节活动，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激战2》。激战2的时，他在2013年的时候的愚人节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愚人节活动，就是什么 Super Adventure Box。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他把激战2里面有一个玩法叫做 Jumping Puzzle， 就是你要一直跳跳跳，从 A 点跳到 B 点，然后才可以拿到奖励，就它是有点动作游戏动作过关的那种感觉。那他把他整个游戏的这个 Jumping Puzzle 的玩法发扬光大，变成是一个很像在游戏里面玩另外一种游戏的关卡，然后他那个关卡都是点阵图的，然后超级无敌可爱，而且他还做了好几关，让每一个玩家都可以去体验，就是 算是他额外做出来的一个 Jumping Puzzle 的关卡的那种玩法，我觉得很厉害。然后他就是花很多心血去做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赞的一个愚人节活动。我自己就玩得很开心。嗯那嗯，这个活动、
欸、我觉得这种
嘿
梗很好、欸、就是某某游戏它可能是一个 3D 的游戏，然后突然给你在里面搞个 2D， 而且是有设计过的那种范畴，然后你就很期待这个愚人节玩笑不是玩笑，是真的要发生的。对
对，因为这个它是真的发生了，就是你真的可以进去里面玩哦。它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好像只发了一个预告片还是什么的，但是呢它那个预告片就是你看一看就觉得说哇，那就只是预告片啊，又不能玩到，没想到在游戏里面真的可以玩。我觉得带给我的那种乐趣跟冲击，跟我就是喜欢这间公司的好感度是完全爆表直线上升的。
嗯，
对啊，
正面的活动，
嗯，很正面的活动，就是你真的实际可以下去玩。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愚人节体验。那你，
哎、欸，
嗯，
五魄带分享，
哦，五魄带分享，这，哎、欸，真的，
龙哥
，Hello，Hello， 请说，请说。
嗯，
没看到，
因为你们在讲，我就没有直接插了。
没关系，你可以直接插、啊。
我这边，
对啊，
我这边。我这边正在分享那个，
不要话聊一聊，
就是
搞歪哦，
Fate 系列哦，或者说我们这边讲的就是星月这个工作室，他从算是2005年、2008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搞一些像是那种就是愚人节的一些有趣消息，那甚至有一些东西事后它会出现在一些什么小短片。做成动画，做成短篇漫画、
嗯，
或是里面出现的角色后来时装到游戏里面。那这次我主要分享是他们后来到有做 FGO 的时代之后，
嗯，
他们开始一连串的几乎在每一年的时候都会出现，4月1号0:00发布一个小游戏、
哦，
然后发布到那个4月1号的。23:59结束营运、
哦、所以就真的只能玩那 一整天之后
就
没了，就
只有一天。对，而且他们每一年的游戏几乎都不一样，就只有一两年他是有 出现那种就是好像那一年好像是疫情还是怎样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就没有再、嗯、没有做一款新的、嗯、好，那我这边把他游戏内容贴给大家看。
哎、欸，我先问一下五魄，就是关于FGO 的小的那种愚人节活动，他会做一个游戏，这个是我早就有耳闻的。可是呢，我听说这些游戏它的做的那个规模，是不是甚至比很多其他的那种好像真的很认真做的那种手机游戏是还要大的？就是它是规模是非常可怕的。
就规模来讲，它就是最近那几年，可能就是他们会想说，像它最好第一个。我说他最早的时候他是2015年正式开服，不过2015年开服的时候他已经就是怎么讲错过4月1号了，所以他真正第一次有那个算是愚人节活动的时候是2016年的时候、
嗯、
那一开始我们玩家的角色大致的队伍大概是像这个样子，我现在贴图片。那那一天你一登录的时候发现你的角色变成了我第二张图这样子就是他请了他们的一个算是合作会师然后把他们的全部的角色画了一个新的 Q 版图
哦。哎、欸，我帮、
這個、就是你们，
我帮正在听 Podcast 的各位简单解说一下，就是第一张图五魄贴的第一张图呢，是他有那个队伍就是一字排开嘛，然后每一张图都是很精致很精美的立绘，那是非常精致的。但是第二张图呢就变成二头身的卡通人物，那个差异之非常巨大，但是又是同一个角色，可以很明显看得出这些角色都是重新画过的。然后我这边就想问五魄，这种就是这种 FGO 这个游戏它应该是以角色为主的游戏吧，就是抽角色为主、
欸、没错。
那它角色数量应该是已经有，我在猜啦，应该上百只甚至数百只搞不好都有。那它是每一只都画成这种二头身的角色吗？重新画、
欸、对、
哦、
没错。
那也
当初他就是、你出的每一只角色都画成这副德行，
那个工作量也太大了吧。
嗯，那就有爱吧，因为当开服的时候大概100多而已、嗯、然后就随着时间增加、嗯、那就是不断的慢慢增加增加增加然后然后 到了第一年算是正式开始，就是2017他出了我贴的第一张就是 FGO GO， 那就是在梗我们当时很玩的就是宝可梦 GO， 那他就做了一个很明显就是在抄宝可梦 GO 的游戏，
哎，这个是致敬，这个很明显看得出来，这个叫致敬，这不叫抄。
对，这个致敬就是一种，就是愚人节嘛，大家就玩得很嗨，然后就期间限定。然后为什么说很，就是他还甚至也有用，像是我们玩宝可梦 GO 的时候，我们不是可以用那个 AR， 就是把我们实景画面，然后上面可能就会有宝可梦，
对，
那我们就丢宝贝球，
嗯。
那他这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开成实景画面，然后我们就看到你喜欢的那些虫者在荧幕上跑来跑去，那就用那个石头丢它，把它那个收服起来的那种感
觉。哦，这也太完整了吧。然后你说它只能玩一天。
对，只能玩一天
啊。你不会这种不是会很想要一直继续玩下去，把它玩到完整玩完吗？那一天没有玩到怎么办？
哦哦，其实前面的游戏其实还好，是在于说它本身没有很大量的剧情，再就是说它的它的剧情或者说它的游戏内容相对的比较单调，所以就是你其实玩一下子很有趣，其实跟也相对的很容易就腻了。
哦，就是它的分量是刚刚好可以让你体验一下的这种，
对，就是让你可以欢笑啊，大概个十几二十分钟之类的。
嗯，哦，
然后到了第二年，他们又一样用做了一个新的游戏，就是盖的，你可以自己去盖一座碉堡，
嗯，
然后你把那个碉堡，然后跟关卡的敌方去做对战，然后看谁先把敌方的碉堡炸掉，然后就赢获胜。
哦，就有点像那个什么猫咪大战争那一种塌方，
类似。对，不过他不是叫人出来打对方，而是你可能就是开炮，这样子在打对方。
哎、嗯，这个碉堡看起来也太像麦块了吧？这感觉自己凑很好玩哎、
欸。你看他的名字，那应该就是在
自己麦块，
自己麦块。尤其是你看那个文字，它上面的那个 logo 的颜色，哦，就有点像 creeper 的颜色、
嗯，
或是那个草原泥土、啊，
而且还是点阵的。
哎、欸，对对对，所以就是这就是他第二次出的，然后到了第三年，他就出了一个非常正统的那个 RPG 游戏《勇者斗恶龙》版。
你是说在玩 FGO 这一款游戏之外，他这个愚人节活动可以让你体验一个完整的 RPG 游戏？
没错，所以它的界面就是我们看到了《勇者斗恶龙》的界面。
FGO Quest，
你要看到我们男主、欸我们的主人公后面就跟了几个角色，然后就很传统的敌方的站在中间，然后那个战斗界面，然后去满满的评价，
红白机的那个
只能玩一天而已哦。
对啊。
然后后面还有几个活动，那我先稍微跳过几个。那我们讲到、嗯。最新的两个活动，因为它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那我事后再把那个连结再丢给大家看，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嗯，
那最新的两个活动为什么要比较特别讲，就是它最新的这两个活动就是有算是跟扯到运动方面，
嗯，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有一整套的全新的例会，就是 Q 版例会。因为他们搭上了运动风格，像是2023年的时候他们是棒球，所以所有的角色、他这次因为真的数量太多了，所以他们有分不同的绘师去帮忙去画这些、那我们原本的有的那些愚人节角色、他可能就会出现那个他有穿棒球的那个服装出现、
棒球衣已经不是原本的他的衣服了，就
这是这个，对，这个是他我们讲的是阿尔托利亚 C 吧，然后他在那个2023年的时候，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他就变成，就是变成棒球服的样子。
哦，他原本是穿着一个很像盔甲的服装，然后到了2023年重新画了一个穿着棒球服、戴着棒球帽的全新立绘。
对，那有些人
特别设计啊，
对，因为就是符合那个角色，因为这些角色他的武器会隐形，就这样子啊。那就是说，他就 做了一个游戏，然后又用了很多不同的绘师、嗯，所以其实事后去看的话，它里面有非常有趣的，因为也 不一定打棒球，也不一定是只有棒球嘛，也有些是投手，一些捕手，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种不同的、啊、选手的，像是可能还有啦啦队之类的、
嗯，
所以你就看到各种可爱的例会。好，那到了今年2024，他们就是弄了一个足球队。那我们
延续去年，
延续去年，然后更狠的就是他们这一次再一次的把所有的那个从者角色都换上了关于足球队的服装，
又重新画了一个全新的服装。天哪、
啊！对对，整个大家就是目前FGO 一路下来这些活动
啊，
带给大家满满期间限定一天的欢乐。
哎、
欸，哦，这个
就靠你先生，
这游戏不得了哎、欸！人家都说他粪便，但是这个诚意满满的粪便，
看得到你自己的钱花在哪里去了。
哎，
抽卡的钱花。哎、欸，我刚刚在看他这个去年的棒球小游戏的活动，我觉得很夸张哎。他那个除了就是你打棒球是会有一些游戏要素嘛，像是什么你要选择往哪边挥棒，然后挥棒的力道等等的，然后他还有那个人物角色会有一些技能。然后再加上打到哪里会有一些什么分数什么的，但是看起来就超好玩的啊！那你说他只能玩一天，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太吊人胃口了吧？
应该说太浪费了。
对啊，太浪费了吧？而且
应该个别出来出一个系列作，然后让人家只花钱去玩，都很会花钱去玩。
对啊，而且甚至是说他这种东西，就是你有时候就是会想要打开来，然后你有时候就不想要玩 FGO 它本身的内容，因为可能都弄完还是怎样。然后又想要打发一些时间，就偶尔想看一下啊，结果就只能玩一天就不行了，就对啊，真的是太浪费了。
嗯，这个就像 Google， 它之前不是都每一个特定的节日，它不是会出不一样的那个标题，
嗯、
然后它的那个 logo 也会改
哦，对，
它会做一些小游戏，
对啊，
啊，就一天就没了，它一天然后就没了，对，你觉得哎，真的浪费你们的才能，怎么就是用在这天就没了？不过。但做好处也是让人家知道说哦，我有这能力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要珍惜哦，嗯、就只有今天而已哦，你要珍惜今天的活动，
嗯、
没了就没了。
对，
但就是这种就是一日限定的祭典，然后大家就会非常算是认知到哦，今天就是来大家来欢聚在愚人节这种气氛里面，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那本身它的剧情，
嗯，
它里面就是。Fate 系列或者说 Tabletop 的游戏，它很重要的就是剧情嘛。那它也在最近的几次活动都有在剧情上面下功夫，那你就会看到，嗯，很瞎搞、很闹的那一个部分。因为原本的故事相对的苦大仇深，
嗯嗯，
常常很多痛点跟苦点。
对，
可是到了这种叫二 D 可爱。胡闹的情况下的时候，就可以放下之前各种的包袱，然后就是各种的胡闹、
嗯、哦，
转换一下那个情绪的节奏啊，
哎、欸，这样很棒哎、欸，
嗯
嗯，
就有人在讲，就是说你现在笑得有多开心，看着这些角色这么开心，那就表示你当时有多痛，
反差感，
哦、这个的确就是要玩 FGO 才可以比较体会得到的部分，真的是很厉害的一款游戏。哎，那他这个每年4月1号还可以重温以往的4月1号小游戏吗？就真的是完全没了，就是只能玩。
目前就是有2020那一年他没有推出新的，嗯、那他把旧的两个游戏拿出来
哦，
可是然后后来就真的就是只有那一年可以玩得到，
哎。
而且他还不是说只让你下载下来，然后你可以留在手机里面，之后想要玩可以玩，没有。
嗯，
他是等到时间到，他就断线。
哦，
没有，不止下架，
是
另外一个
app，
他是另外一个 app。
哦，他不
是
是
你要下载
里面的。嗯，
没有没有没有，他你要去日本的那个商店，然后去把它下载下来。
嗯哼，
那等到时间到，他就当然他就不见了。
哦，
重点是你即使有
厉害。
其实有游戏，他也不让你登录，他
就
直接动
手机。你有 APK 也没有办法登录。
嗯，
哦，好酷哦！我早就有耳闻说 FGO 的愚人节活动是很精彩，然后又同时又限时间什么的，没想到是这么的夸张。 我不知道它的规模竟然是这么庞大。
登录画面就会出现那个错误，然后伺服器停止的那些。嗯，
真的 ，service 终了哦。好，非常感谢五破今天跟我们分享。哎，你还有什么想要再分享？
哦，没有没有，先这样。
我真的是很感谢五破今天分享这么有趣的 FGO 的内容，真的很赞。哎，没有人下载做私服吗？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很难做私服吧？
对啊，没办法。
然后，我其实有想要分享另外一个类似的，就是我之前有在玩一款叫做《偶像大师》。哎，那我待会再讲，因为我看到有十六页上台了。十六页 ，Hello，Hello，
十六页，
我分享 ，Hello，Hello， 请说。
有啊，那个其实米哈游的崩坏三每年都有搞一些游戏内的元节活动。
哎，哦，
而且最夸张的是，他过了2017还2019啊，就是某一年的愚人节活动，他在去年 6.2 版本的时候居然把它死装了。
啊？什么？你说
就是他把它实现到了什么样
的玩的东西，你可以在就是它变成主要系统的内容了。
对，就是我有一年我们是要打一个那个吉祥物人物，
嗯，
然后现在那只直接做成就是你可以操控的女武神，然后在 6.2 版本的时候把它加进游戏系统。
是因为人气太高了吗？
我对他本来其实人气，他是那个官方账号的吉祥物，就是 B 站官方账号的吉祥物。
哦，
然后有一年他是变成愚人节活动的 BOSS，然后这个 BOSS 现在已经可以操控。
那你还 有比较有印象的吗？比较有印象的那一种愚人节活动，他们可能做过什么东西？因为好像都没有玩过。
还有，对啊，爱讲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他们有一年就是其实每年你的那个面板或者是那些就是只要到了愚人节你都会发现崩坏三整个系统就是会怪怪的，然后有时候一看就会知道是愚人节玩笑，但是有一年我记得大家都以为那是 bug， 后来不是
他做的太真了，大家信以为真。
有一年不知道是就是崩坏三里面有装备系统啊，有一年我记得他那个装备系统不知道是怎样，反正就是就他那个乱码乱得很特别，然后大家以为那个真的是就是有人误植，然后后来发现不是，结果一看啊，今天愚人节，
故意的，
那很有趣耶，就是反而是在游戏里面找一些怪怪的地方，然后让玩家自己去发现，有点像是愚人节结合那个复活节找彩蛋那种感觉，
找彩蛋，
嗯，
然后对，就是这个死反女人，
哦，好可爱哦。这个很值得当成主要角色更新上去吧？
对，他曾经是某一年愚人节的 BOSS
哦。
然后其实 FF 是今年也有啦，就是陆版那边才有，他有做那个网页版的游戏，然后号称要公测，结果也是个愚人节玩笑
的。哦，就是那个假的而已，就是不是真的可以玩的那一种。
那个歼击战。
哦，
然后还有什么？哦，然后今年米哈游其实也蛮扯的、啊。今年米哈游新乡铁道那个特色片也是做的蛮夸张的。
哦，你说他们有 特地做一个新的影片之类的？
对，然后那个是请了真的跑去日本东映跟人家借摄影棚，然后请东映那边的特色团队真的拍了一支特色片出来，三分钟。
我、哦、靠，大成本呢？
他们这些公司做这么大成本的东西，那到底是只是为了宣传而已吗？然后就宣传这一天，这真的可以有？
米哈游公费追星，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就他之前也很多那种跟他们那个、啊、跟 FGO 那群蘑菇，他们今年就有那个、啊、要跟他访谈呢，然后都是各种、就是制作人公费追星的。
哇，
自己想要去呀、啊？我跟你说，我公干
哦。
对，
可是不错啊。他们虽然说公费追星，但有把追星的那一些就是。
就追星追出新高度、啊，
使用者对回馈给使用者，
最近追出新高度这样，
真的真的，就是你看到自己的
官员神
出来，对吧、啊？这个就很夸张了。这个特色片是真的跑去摄影棚，然后真的请了日本最知名的特色团队，你去看他的那个 staff， 就真的就是那个什么，战队，就是日本那个武秀战队的那个。Wow.制作人去做的，做这支原的影片。
如果在听 Podcast 的各位，你对这个影片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寻《决战大宇宙开拓豪侠传》，就可以看到
有人贴出来
这个电影预告。没错，真的好扯哦。
对，就 这是今年的啊，去年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坐在崩坏山里面，然后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是你的面板会变得奇怪，然后甚至有一年就是像刚刚讲爱讲，就是直接把它做成游戏内容，所以其实米哈游也蛮会玩愚人节的，我觉得。
哦，
对，把那个气氛炒得很热啊，
嗯哼，
对吧？就每一年的惊喜其实都还蛮惊喜的，
那所以会让玩家期待每一年就是愚人节过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内容这样子。
崩坏这个 IP 的话会，可是其他就是像未定事件簿啊、原神啊什么的，可能就比较没有。
我玩原神，
原神没有。
对啊，原神好像没有什么有愚人节。
那不是赚很多吗？
就是赚很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钱全部都砸在崩坏这个系列上，就是崩坏每年都要搞出一些奇怪怪的东西，然后不管是什么崩坏三还是现在这个崩坏经典都是乱七八糟。
欸，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因为全部他愚人节经费就这样，然后每次就被崩坏三的团队用光光了，然后其他游戏就用不到。
有可能，我不确定。反正每年他们愚人节都玩很大，然后都是玩到就是最后大家会目瞪口呆那种程度。
哎、欸，好棒哦！我喜欢这种节庆欢乐的气氛哦，很赞。
对啊，
嗯。欸，那十六一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还有什么？
其实疫情前的 FF 四其实也都有各种好玩的愚人节活动，可是疫情之后就都没有了。
哦，对啊，对啊，比较可惜啊，而且
蛮期待的，但到目前像今年也都没有。嗯，我觉得 S 一不知道是没钱了还是几天怎么样都不知道，反正就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
嗯，
哇，对啊。大概就这样。
好，那感谢十六页跟我们的今天也是这么
精彩的分享，谢谢
十六页的分享，谢谢，非常感谢。而且刚刚十六页最后有讲到，就是以前都有，然后现在没有这个，我也是还蛮有感触的。就是我刚刚他们要讲的那个，我会玩那个偶像大师嘛，然后他以往也是在每一次的愚人节都会加入了很多全新的小游戏，然后。这些小游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说它会变，因为《偶像大师：星光舞台》这款游戏本身是一个手游啊，是一个音乐型的手游，然后就是进去打歌这样子。但是它的那些愚人节活动就会变成说，你可能是玩塔防啊，玩益智游戏啊，然后玩猜谜啊什么，就是跟原本的音乐游戏完全不相关的东西。然后就是
可爱哦，
这些游戏每一天都在愚人节单出现嘛，然后只能玩那一天。大家都觉得很可惜，所以他在某一次的更新他就加入了一个 arcade 的功能，就是他里面会有一个小小的游乐场，然后在之后这个更新之后出来之后，就是你可以在游乐场里面玩历年来所有的愚人节小游戏，然后你玩到的小游戏会转换成代币，可以去换一些游戏里面的一些家具什么的小东西，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吸引我的要素。所以这一款游戏我很期待它每一年的愚人节会有带给我什么样新奇的体验，然后就在今年它就没有任何的新的游戏，它也没有什么公告，它只是说今年的那个 arcade 的这个功能它有一些新增的玩偶可以去兑换而已。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些游戏已经开始逐渐的被厂商给放弃了，就是它已经不是主要更新内容，所以就不会再去花成本去制作这些看起来很夸张的愚人节内容。那
是有这种可能性
啊。对啊，那就变成说这是一个这个游戏是不是快要倒闭的指标吗？我不知道，就是原本有 很多的活动什么内容，但是今年就突然没有了，那是不是这个游戏已经
啊？
对啊，那就
不做原神，可能原神都快倒了，所以不会做这些活动。
天哪！可是原神是本来就都没有了，就都没听过。但是这个我玩这个偶像大师是以前每一年都有，他已经出了应该有几年，好几年了，快十年了。但是今年就突然没有，就觉得很可惜。对啊，这是我对今年的那个愚人节活动的一个小小的体悟啦，因为以前都有的东西突然玩不到了，就觉得很可惜。那
对，会遗憾的。
对，公主连结的自走棋也很猛。那我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关于愚人节活动有一个小小想要抱怨的，就是现在每一个厂商啊，他都玩得越来越盛大了。例如说我们之前不是有很推一个游戏叫做戴夫潜水员戴夫，然后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今年的愚人节活动他就推了一个东西叫做那个什么心跳利亚斯 VR， 就 就是在潜水员大夫里面潜水员大夫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角色叫做利亚斯，就是他里面有一个很窄的人物嘛，然后有一些任务会，他是利亚斯是他那个窄窄的那个人物的喜欢的美少女模型，美少女动画，对，然后我们有时候要去帮他打捞这个利亚斯的模型，就是他在游戏里面是一个小人物。那今年的愚人节他就变成是一个关于利亚斯的 VR 然后恋爱冒险游戏，就是有点那种感觉，他就 做出了一个预告片。那他的这个预告片做得很好很好，就是他还包含了请日语的配音员啊，然后把 3D 建模建出来啊，然后把整个完整的 VR 的界面弄出来啊，然后再加上还有为了这个愚人节玩笑还特地做了一首新的就是利亚斯的主题曲等等的，就是感觉也是花了大成本在这里面。然后我越看越发现，就是说这种做的那么精美的东西啊，但其实它只是一个愚人节玩笑，你根本就玩不到，那这个带来的失落感反而就更大了。所以我突然就变得好像没有很喜欢愚人节活动。杰克，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好欸，我觉得本身他这个玩笑有一部分的目的就跟你说，我之前做的内容我是有那个欲能够来给你开这个玩笑，然后 做起来做不起来嘛，对，就期待以后，但是你会知道我有这个创意，我有这个能力做这件事情。
哦，就是 DML 有说有可能会成真，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成真。
错，没错。
可是就是
活动很多时候是厂商的军备竞赛啊，就表示我有这能耐啊。哎呀，
哦，会不会有可能是他是就是推出来就是有点像要试水温，就是看一下大家的反应，以愚人节这个借口来试个水温。
因为我觉得是其中之一啊，第二就是说让玩家感受到我们是真的想做娱乐让你们开心
哦，
我看得到这个形象在。然后第二就是哦，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你新闻啊跟宣传的热度就会有啊，水温也有可能是他可能会做新的游戏内容啊。刚刚那个十六月分享的很多货来再拿出来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本身看到这个水温是起来的，他是有办法创造3G的。
哦，所以就是算是大家笑一笑就忘记了，但是如果他真的把它完整的做出来了，其实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这样子。
像你刚刚讲的偶像大师，他把之前的那些游戏做成那个机台游戏嘛，对，他就知道说如果他做出来之后你们可能会花时间留在这个上面，那就游戏的持续的时间那些数据就会漂亮了，把东西重新再来做一次
哦，
花在上面，
厂商来说也是有一些实际效用的存在。
是觉得为什么都不拿来继续放，就是他觉得我本来游戏就足够让你花很多时间来玩的、啊、我干嘛在犯，我就是有这个宽容啊、
哦、对啊，我们就是毕竟愚人节嘛，刚刚也是有讲到，就是我们要抱着一个开放的心胸，那如果他们推出一些什么东西我们觉得很不错的话，就是大家笑笑也好、也不用太过，真的是因为 我会变得很在意啊，就是哎、欸，这个这么赞、啊、为什么不推出，像是那个帕鲁的也是啊，帕鲁他就刚好打中我的胃口啊，他就把里面的那些有的帕鲁把它变成很可爱的恋爱游戏那种玩法。
不敢讲那句话，我觉得蛮赞同，就是哎、欸，就是因为他只有那一天而已，所以我们会很珍惜那一天的盛宴，那一天的情感、
啊、
那一天的体验，因为过了那天就没有了，每一次都很独特。
嗯，哇，现在大家在贴哦，对， Google Map 有那个宝可梦抓的那个 challenge， 就是他把 Google Map 上面你可以自己去找 Google Map 的，就是你自己去看地图啦，然后它那个宝可梦会散落在各个地方。我记得那一天出的时候我好像在上班，然后我那一天一整天都没有在上班，都一直在逛 Google Map 在找宝可梦、
欸、好棒哦，
这个不要学，
好可爱哦。
嗯，真的。好啦，那我觉得今天讨论愚人节这个活动也是蛮有趣的，就是得到了很多，
对啊，学好多东西，
对啊，那也是期待明年的愚人节，不知道这些厂商会再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乐趣。那就是我自己个人是希望像他们做出了这么有趣的东西，希望他们可以成真啊，而不是单纯只是一个愚人节玩笑这样子。
就做玩笑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创意的萌发，
是啊，
这种节日就是要让大家创意脑洞大开。
嗯哼嗯，没错，
真的是要让对方 被你吓到那个恶作剧，你觉得很爽，不是？愚人节就是要有创意、
嗯，
要花心思啊。
嗯、
对，
没错，那就是大家共襄盛举一下这样子，那就抱着一个
开放
心胸。好，那今天愚人节，哎、欸，还有干员想要上台分享的吗？如果还有的话，就是现在可以上台。如果还没有的话，就是我们最后，我最后就是来讲几个新闻，做今天的结束
啊。
好，那我先来分享今天的几个新闻。第一个新闻是，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好，就是我们有一个伙伴的游戏，今天终于上市了，就是《极客离职》。《极客离职》这一款游戏今天终于上市了，所以大家如果对于具有 roguelike 元素的，然后职场主题的动作游戏有兴趣的话，它已经可以买得到了，而且最近。就是这个礼拜之内买的话，还有9折的优待，所以可以趁现在入
起来，
对，全部买起来。那如果你如果还就是想要晚一点再买的话，也可以记得把它加到愿望清单，这也对他们是一个很棒的帮助。最主要就是喜欢的话就买下去吧，打爆全公司并离职，奋力突破人事部、业务部等层层关卡，逃离血汗剥削的公司吧，真的很棒，这个。
真的不错，
对啊，他这个主题一推出来、就是，
那天试玩的时候就，
对啊，他那个主题一出来，就是大家就觉得、哦、很酷哎，怎么会选出想出这种主题？然后再加上他是那种 roguelike 的动作游戏过关要素，就是那种打爆老板那种感觉，应该是还蛮爽的。所以今天上市、
哦，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买，这是第一个新闻。那第二个新闻是也是跟愚人节有一点相关的新闻啊，就是。丝绸之歌啊，他在4月1号的时候在 Xbox 的页面上线了。那我贴一下这个页面的连结。
哦，
那各位是期待丝绸之歌上线的小丑们，他虽然是在愚人节当天上线，但其实这个是真的。
就是、我没有骗你的。
对，他没有骗你，就是丝绸之歌在公开至今应该有差不多5年之久了。然后只是因为有各种延期啊，然后这样发售日的猜测啊，让很多空洞骑士的爱好者就是整个都变成小丑，因为你怎么猜都猜不到。但这次的新闻是真的。那这个Xbox 的页面上面有一些新的截图可以让大家稍微解解馋，只是它还是没有公布什么时候会发售，所以
我们还是小丑啊。
对，我们还是小丑，只是他那些新图是真的啦，所以至少我们知道丝绸之歌还在努力发售中，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这个是另外一个跟愚人节有点相关的新闻。
牌
对，忘了 take G 牌。那最后一个新闻就是算是有一点比较让人难过的新闻，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这是 Kotaku 上面看到的，就是有分析师分析说，数位游戏的特价活动会持续蚕食实体的游戏商。那这个实体游戏商，其实在外国，在美国那边来说，就是它特别指的就是那个 GameStop 啦。GameStop 是一个专门卖一些宅宅用品的，像是那种游戏啊，然后动漫周边啊等等的一个商店，一个零售商。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GameStop 在本周稍早的时候表示，他在2023年第四季的获利跟2022年的同期相比，很惊人的下降了 20% 左右。那大家就是在就是觉得说，哇，怎么是降那么多啊？然后大家就在找原因嘛。然后就有一个分析师他就出来说，这应该是归咎于电子商务的兴起，因为这个分析师他就说。有越来越多的数位游戏正在侵害实体零售业者，所以如果消费者可以订购游戏并且马上下载来玩的话，那再加上一些那种什么数位特价活动，它变得很便宜，那么根本没有理由去商店买实体片，这是这位分析师出来说明的。那我觉得这个新闻是还蛮值得去思考看看的，因为实体片的店面消失了，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没有。但如果对于那些很喜欢收集游戏，然后拿到游戏实体的玩家，就可能是要有一点是不太好的消息这样子。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没有去看过他们的店家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台湾的一些实体店不会消失的原因，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来往是没有办法避免掉的。然后第二个是我有时候很多问题 相关的事情，还是要需要实体店的人给我服务。
嗯，
然后第三个是，我跟你说，这次五铺帮我很大的忙，就是他有办法跟他这个实体店的人打好关系的时候，你要去预购什么东西，你要去抢什么东西，实体店的人才具有那个门路帮你拿到啊。
真的，靠这些门路才可以抢到，不然就是也不一定拿得到，然后就在那边二玩，就是买不到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实体店。看是怎么经营啊，小家的就自己的特色化在地化做好就不用怕，
是，
然后大家的你就要思考说你要怎样去做更多的活动，不然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些商家不见，就像百事达不见，嗯，啊，很正常的，啊，就是不见啊，你要改变啊，对啊，
嗯，可是 有一些东西真的是不见了之后我才在那边扼腕，像是那个 CD 店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见了之后，
哦，对对 对
他刚不见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怎样，因为我觉得，哦，我就听 MP3 啊，我就听下载的 iTunes 的那些音乐啊，然后我就听串流啊，你消失了干我屁事。那我现在就觉得说，哦，逛 CD 店跟买 CD 可以有一个实体的东西拿在手上这件事还是有点蛮无可取代的啦。那可是，
欸，是有啦，就是很老的老店那种 会存在啊，
对啊，
老板本身就是有那个专业素养，或是他收集的特殊的东西，便是一些老客人的，分享的集散地啊。
哦，
对，
可是就越来越少了。像是我现在在台南要买 CD， 我自己真的是不知道去哪里买，就只能透过线上的一些订购才可以买得到。嗯，不像以前，就是
是
哦买 CD 哦，那我也不知道我要听什么，那就去 CD 行逛一下啊，看看有什么，那就随机买个一片回来的那种，
哎，
淘宝的那种感觉就没有淘，对啊。就还蛮可惜
的，嗯，的确，
嗯，好，啊，那就是今天的这三个新闻跟大家分享。那
好啊，
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要结束了，那就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今天讨论关于愚人节的内容，那就让我很期待明年的愚人节可以看到什么。
谢谢大家。
对，那因为最就是今天发生的那个地震嘛，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安全了，因为最近应该还是会有很多余震。所以，嗯，
今天也很不好意思啊，录音发生一些愚人节的意外玩笑啊，
对，
然后
愚人节玩笑，
我这边身体也不太舒服，所以录音品质有点落差啦，对，
是
啊，请大家也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
希望大家见谅啊。那真的很感谢各位又陪伴我们今天到现在，那就期待下一次再继续在线上再相见。讲这个什么很老的话，可是真的是有一些梗啊，就是要老梗才讲出来才有那个 feel 啊。
是，
好啦，期待大家线上来相见。那就这边再宣传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节目有一个新的
记忆点，
不是啊，记录点啊，靠呀，
记忆点。
我们节目有一个新的单元啊，就是让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属于你自己的游戏的历程，跟属于你自己的游戏故事。那我到目前为止的每一次录音都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因为大家的故事真的是很精彩。
没错，
那也不是说你真的故事一定要讲得多么赚人热泪啊，多么好笑还是什么你才可以来分享，就是一些平凡的故事我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对于游戏的体验都是完全独一无二的嘛，那就期待大家可以一起
不好意思，
就是期待大家可以来更加的就是一起来分享你属于专属于你自己的故事这样子。那报名的连结呢我会放在 show note， 就是大家来点一下那个show note 上面的表单，然后填一下简单的表单之后我就会联络你一起做录音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咯，那就感谢各位的陪伴，下次再见，各位晚安，各位拜拜
拜拜。